虽然是每天早上有灵修，这个平时也看文章，搬文章，但是往往这些话语都是在脑子里边存在一会儿，这就阳气不足就熄灭了。特别是印象很深，就是有几位境界的支持者，周六分享的时候，觉得内容都特别好，但是经常我都是撑到晚上10点半左右就睡着了。有时候这个分享者讲的越是津津乐道，我就睡得越是津津有味。大家都在那儿被神的话语供养，我却在那儿闭目养神。一般情况下都是10点40左右，我们这个分享会分组嘛。那有一回就是我看录音回放的时候，听见领养大哥在那喊我，分组了，喊了2分钟。哎呀，那时候尴尬的，用脚趾头都能抠出2亩地来。还好那天音频是我剪的，所以把那一段给掐了。所以就很诧异，为什么跟随耶稣的人，每天听他讲道，特别是像主的门徒，听他的讲道全集，听了3年，言传身教，还有体验实操，为什么对耶稣还是提不起劲儿，上不了心呢？偶尔还会说一些蠢话。那反而是，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四福音里头，就是在主剧情里头都没有出现过。跟耶稣第一回见面，反而这些人往往显得碰见耶稣就觉得如获至宝，甚至是不顾面子了，不顾拦阻了，歇斯底里的要靠近耶稣，偶尔还能一针见血的说出一些真理，显出他们的信心。所以发现门徒跟这些人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咱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也是有这样的对比，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的第10章32节到52节。
马可福音10章32到44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贩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子。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嗯，好的，谢谢世界弟兄小磊姊妹。这段经文有点长，我们捋一下。就是32到34节是耶稣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紧接着就是两个贴身的门徒雅各和约翰来找耶稣，说要一个坐在耶稣左边，一个坐在耶稣右边。耶稣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然后紧接着是到了耶利哥，另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讨饭的瞎子，耶稣问他：“你要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是两段故事，在耶稣预言自己受难复活之后，就是两种角色，一个是门徒也向耶稣求，另一个就是瞎子巴迪买也向耶稣求，但是他们两个好像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耶稣都问他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但是前者的回答好像，门徒的回答好像并不是耶稣满意的回答，反而是巴迪买的回答受到了耶稣的肯定。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要为你做什么。如果大家可以想想，现在耶稣出现在咱们身边问咱们要为你做什么，刚过圣诞节，对，耶稣给我们一个机会吹灭蜡烛，许个愿望，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先放在心里啊，先想一想。咱们说说这个这段故事的背景，先说这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好多次，大家有印象就是撒该叔叔在这儿爬过桑树，也是这个地方。而且耶利哥城有全世界最甜的椰枣，以前这城墙上拉赫阿姨也在这儿开店。然后今天这个经文的主角是巴迪买，他也在这个城门的路旁讨饭，所以他在这个丐帮必争之地讨饭，生活应该还是可以吧。所以可怜我吧，估计是他的这个职业术语。只不过以前他说这些话可能是为了糊口，但是这一回他有点发狂了，别人拦都拦不住。一般来说，对乞丐来说，能吃饱饭，填饱肚子，这是最重要的。巴迪买如果是丐帮里边的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也是一直 以这个作为他的持续发展的一种职业规划吧，每天都是可怜可怜我吧。大家都见过残疾人或者是盲人讨饭，一般要的都是可怜我，给我点钱或者给我点饭，没有残疾人会说让我健康，让我重见光明，因为这瞎子巴迪买是应该是瞎了很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会心心念念的惦记着我要看见了，他已经习惯说这个给我点饭吧，今天怎么会突然说我要能看见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巴迪买有点像啊，别人问我们这一年在外边都干嘛，往往我们回老家的时候都是谦虚的说，哎，在外边讨口饭吃，都是像巴迪买一样，在外边可能也是被别人随意对待，以前是想着仗剑走天涯，提笔平天下，结果是每天都累成狗，狼狈的回到自己的家里，每天就是用羊了个羊，或者刷一些视频来打发自己的这个空虚，但是偶尔关上灯，剩你一个人躺在那儿的时候。偶尔我们可能也会想想要看见我有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找到生活的意义，可能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要不了两年这个问题也会被生活的喧嚣就淹没了。所以巴迪买他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质是瞎子。讨饭的这个词儿，这个形容词儿，只是来只是瞎子这个根本问题延伸出来的词儿。他最根本的渴望是看见，不是饭。巴迪买这么多年过去他都没有忘记。其实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直在要饭，忽略了自己最本质的这个需要，就是要看见。我们会用很多就是一些表象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维持生计，但忽略了自己生命，但忽略了自己生命问题。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天一个同学跟我说去打游戏机，我们那会儿都是玩那个街机嘛，一到那儿我就被这个拳皇就是这种打架的这种游戏给吸引了，所以天天去把自己的这个饭票卖了也要去打游戏。后来旁边开了网吧，我那时候第一次接触电脑，5毛钱40分钟，我还记得你走进的第一个网吧叫海洋网吧，那屋里头那只有8台电脑，而且是局域网，还没有互联网，那时候都是玩那个 CS 嘛，就是警匪对战的游戏，4个人是警4个人是匪，天天就每一次都用那个 AK47 在网吧里边玩。后来去外边上寄宿学校，去那个中专，那时候就玩的就老师也不管，就天天在网吧里边玩。有一回玩了2天2夜，就身体也熬不住了，就吐了一地。冬天那时候就网吧里头有烧过的那个煤球，给它敲碎了一垫，又包了8个钟头机。所以那天从网吧里边出来，我自己看镜子里头都是脸都是蜡黄的，那时候就想，哎，人生真的是没意思，要不再找到人生的意义，要不就是活着就没啥意义了，所以就提着自己的行李回家了。 那时候刚好教会有这个圣经培训班，有姊妹喊我去这个圣经培训班学圣经。那时候好像哦，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不用再啊讨饭了，不用再用这个游戏填满自己了。说这个就是想到这个巴丁买跟我们生活的连接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能从世界得到点好处，我是比较幼稚用这个游戏，大家可能会用爱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喝酒等等，对，确实是能稍微让我们喜悦片刻，但是这些很快就会让我们忘记我们生命的真相。当我们从这些事情里头，从钱从事业尝到一些甜头的时候，暂时让我们觉得不错，但是会把我们最核心的这个需要掩埋得更深。就像浪子一样，他在外边风花雪月衣食无忧，他就会觉得那个远方是真正的满足，直到那个远方出现饥荒的时候，他才想起富家有粮。所以借着疫情吧，大家突然发现这些钱呀地位啊什么在病毒面前好像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相本身就是匮乏的。我们才幡然醒悟，应该去追求这个更本质更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巴丁买他就一直就记着自己最本质的就是我要看见，虽然每天也在讨饭。其实巴丁买这个人这个名字本身他就是随便起的名。因为大家看圣经就知道那个巴拿巴就是劝慰之子嘛，巴耶稣就是救赎之子，巴迪买就是迪买之子，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就是随便起的代号，以用他爸爸的名，就类似于我们这儿孟孩李妮儿这样的代号。但其实讽刺的是，本来迪买的意思是极被珍视的，巴迪买就意思就是极被珍视之子，但事实上他是被随意对待，丢在路旁讨饭度日。我们其实也差不多嘛，都是每天都是我要饭成是我们的座右铭，这个饭可能就是我要被尊重，我要更多的钱，我要享受，要旅游，要爱情要朋友，要被认可。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饭都拿出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这些东西晃点了，忽略了自己最本质的需要，那个需要看见。我们之所以特别渴望要这些东西来填满自己，是因为我们最本质的那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我们常常会用我所有证明我所是，因为我们自己迷失了，就是常常会用这个学历、财富、地位、房产等等这些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举个例子，就好比是一个男生，他从小被母亲否定，他特别需要女生的认可，所以他在学校里边就拼命的谈恋爱，到处留情，享受被别人倾慕的感觉。所以表面上是他很需要这个谈恋爱，但其实他最根本的是自己自我的价值丢了。他需要透过福音看到自己是被神爱，被耶稣赎回来，是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这是他最根本的需要。但是人往往会用 一些表面的需要去掩盖这些根本的需要。比如说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每天早上看着镜子，我很棒，我很漂亮，所有人都喜欢我，我很有价值。但其实是越暗示就越心虚，因为知道这暗示的东西不是事实。但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叫接待他的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了在这里边知道自己的所事，就不需要用其他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了。所以像巴蒂麦一样，虽然每天在这个世上是讨饭度日，但依然知道自己最根本的原因东西是我看不见。耶稣从这走过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说：“可怜我吧。”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所以像童话故事一样，要是停在这儿就非常好啊。巴蒂麦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但是今天晚上来的很多都是老信徒，很多时候是我们跟了耶稣之后，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回到了原来讨饭的生活，就是撒旦不知不觉就又把我们的生命给偷走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晚上就是用门徒跟巴蒂买做一个对比嘛？因为原来其实门徒跟巴蒂买是一样的，这儿当别人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就是他那个衣服其实很重要，犹太人他那个外衣，他是在外边生活的时候，他白天就是可能就是垫一下或者是挡点风沙，晚上对他来说就是个被子。所以现在他丢掉这些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让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去吧。但是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其实这一幕之前门徒们都这么做过，马可福音1:19-20，有没有人能找一下给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1:19-20，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你看，原来这雅各、约翰跟巴蒂买不是一样吗？他也是放下一切就直接跟随耶稣了。但是跟着跟了三年就开始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了。眼看着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俩人赶紧抓住机会求耶稣让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其实不光他俩，其他门徒应该也差不多，因为41节不是说他们恼怒这兄弟二人，因为那十个那晚一步进去，可能是这俩是先进去说了。所以曾经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还有那个马太正坐在税关上，耶稣让他来跟随他，大家都是马上跟随了。彼得还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们找到了这个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跟随耶稣。但是跟着就开始愤愤不平了，他们都希望自己优先能成为那个人上人。所以本身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迷失了，后来认识了耶稣我们看见了生命的真相，世界的真相。但是跟着一不小心就又想要睡更好的床， 住更大的房，过更体面的生活，顺便还能持守信仰。就又回到了这点。所以跟随耶稣之后，去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砸锅卖铁买了一套房，然后明明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正在动荡，但是自己心里想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所以 all in 啊，全部梭哈进去，把这个原来的房子卖了，然后都买了这个恒大的房子，结果后来就是烂尾了。仔细想想自己为什么非要买房呢？根本其实不是为了住，就是想证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投资，证明自己也是有点挣钱的能力。所以发现我们跟随耶稣之后，就是开始又重新回到原来那种讨饭生活了。要这个证明自己，用那个缓解自卑，所以就是不接受自己跟随耶稣这个全职服侍的身份，又开始想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证明一下，缓解一下，所以这是又一层的迷失，重新迷失了。甚至很多时候还利用宗教的服饰获得一些认可，其实又回到一个瞎子讨饭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这个买房失败之后，我求主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能够看到自己里边的偏差，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虽然这个房子的事儿很重要，但是我知道神这个帮助我，让我明白我没有办法喜乐的根源，其实就是忘记了神的能力和恩典，开始跟着别人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过日子，因为这世界天天这些成功学大师这些口号给我们喊的都很焦急，今天不努力，下一代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你今天不投资，明天你就成为这个社会淘汰的人等等这些真的让我们很焦急所以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跟了三年也开始争着要坐左边坐右边，要当个王侯将相了。彼得可能想着，我不是第一个人加进来的吗？怎么现在这俩人捷足先登，要去争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所以看起来两段经文一对比，发现巴迪买虽然是瞎的，但是他更清楚自己要什么。门徒们虽然是睁着眼睛的，但是好像忘了自己最本质的需要，曾经已经被神满足。所以往往是巴迪买遇见耶稣，他就喊着说我要看见，但是我们是听见之后，遇见耶稣之后喊着说主啊，别让我看见，千万别让我看见，我还是像以前那样活着虽然遇见了耶稣，但是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讨点饭就行能博得世界的同情丐帮还有我的一席之地就可以准确的说就是我要的不是主，我要的是施主。虽然那个主可以救我的命，可以让我看见，可以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 可以让我看见自己的真相，给我新的身份，但是还是施主比较好。施主每天都可以给我更多的给我饭，给我这个养生所需。所以耶稣给了瞎子巴蒂买一个挑战，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现在看见了，你可以走了。巴蒂买的回应，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瞎子可能给门徒们一个提醒吧，你们这些已经看见的人，接下来是怎么做呢？最后总结吧，就是虽然是已经信主了，已经跟随主了，但是偶尔也会视力减退，把一些表象的需要放在心上，就是你生活里头有很多解决不完的问题，这成了你生命的重心，忘记了我们当时遇见耶稣，看见真相，明白真理的时候那种如获至宝的兴奋。不过还好，这个世界总是会原形毕露，魔鬼总是会撕去画皮，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价值和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黑暗里头重新向主呼喊，可怜我吧。耶稣询问我们的心，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相信大家这个答案会脱口而出。
好的，好，感谢主啊，感谢啊，结合自己这个生命里边真实的这个经历啊，结合经文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我们下面还是分成小组吧。好，我们小组大家讨论一下自己的感想，也可以结合我们过去自己生活里面的体会啊，结合经文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小组里面。
每个组都来说一下啊。杨洋姊妹，你们那一组分享一下。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就是觉得我自己也是常常好像要，就是这个状态也不太好，虽然已经信主很多年啊，但是也是觉得自己常常很想倚靠主，但靠不上去，就觉得自己也是很可怜，也是挺苦闷的过的。然后神医姐妹给我的那个回答就是让我去体验与主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每一天做每一件事啊，能够想象主与我同在，就是这样，就是看看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要去随从撒旦，是随从这个，就在主的这个光照下去做每一件事情，就去提，就去操练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就是他也提到那个，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苦啊过的，那有的时候苦也是一种，等苦到头了，就人这个尽头啊，那就是神的起头，等苦到头了，可能也就，我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就苦到头了，实在是太苦了，然后就哎放手吧，就是这个，因为我刚刚提到一点，我很难把自己主权交给主啊，所以就是苦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上帝对付我们的这种方法，等我们苦到尽头了，那就自然就放手了。然后星星的话，他就是也是分享到会有以前的一个跟母亲之间的一种受伤的感觉啊，在这次新冠的这个生病当中，那就是刚才神音姐妹也说到一半啊，因为就回来了，就说 不要被很多的谎言所欺骗嘛，就是撒旦有的时候会借着各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这个情绪和这个感情上的很多的，给我们有很多的不对的这种想法，那就是要去识破这些的谎言。
我们这一组我们讨论了有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没有太大的意见，就是Luke 他讲就是我们婚姻啊爱情啊还有那些钱财或者是房子这些就不要就是好像就是要淡化，然后一心仰望主。那我们的想法主要是我觉得要求的还是要求，因为耶稣他现在已经不在这里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经历主的话还是得靠人，他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经历的，所以要走到人之中去，所以要求的还是要求。当然后来威内白他向我们指出，向我指出，他说他的重点 look 的重点应该不是这个。嗯，对。然后威内白你可以把你刚刚讲的话讲一下，然后我就不复述了。嗯，然后我们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又没有时间再讨论了。就是在经文的第三十节，因为其实今天的经文是内容很丰富的，一下子有点反应讲不过来。就是第三十节，第四十节就是大家都要争谁要坐他左右的时候，四十节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他这里并没有说出来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就是首先是为谁预备的是一个问题。嗯，就赐给谁，而且不是耶稣可以赐的。然后之后到了43节，又出现了这个，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这两个答案似乎不一样。如果说是不是代表着后面我念的经文，是不是就代表着谁愿意做用人，那谁就可以做我的左右，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前面的不是我可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好，大家看看谁有好的这个解释。
我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就是分享让我想到杨恒弟兄的一首诗歌叫你忘了吗，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就是把我们再次就是带到就是初次就是起初的爱跟随主那样的一个经历，再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信主一段年日了，久而久之真的就是就丢失了其实我们最宝贵的身份，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而就成了乞丐。所以就是路克警提醒的还是很好的。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 focus 是在其实不在乎我们就该不该求婚姻啊爱情啊然后事业，而是说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让主耶稣居首位。那就是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时常的这个回转到神面前。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恨姊妹，就是我想再说一下我的这个理解。可能主耶稣在这里想强调的并不是说给一个 exact 这样一个答案，说你要怎么做你就可以坐我的左边坐右边，首先这是天父决定的。他可能主要想讲的就是就是想要破除这样一个观点，真的到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求这个了。当主的生命完全充满我们，当主的爱充满我们，或者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乎的不是谁左边谁右边，而是想就是你们不要再按照地上的这个想法去求，因为地上就是谁大谁老二谁老三，对吗？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我的理解，就再补充一下。
好，谢谢弟兄的这个解释。还有没有对这个可以再补充？
觉得耶稣的意思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做大的就要服侍做小的。比如说在最后的晚餐里面，门徒起了争执，我因为谁大谁小起了争执，但耶稣这个时候没有用理论，没有用教条去也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去教训他们，也没有去说教，而是以身作则，拿起毛巾束上腰，一盆一盆的倒水为每个门徒洗脚，用这样的行动告诉门徒，我是大的，但是我为你们每个人洗脚，以后你们每个人也要为彼此洗脚。 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大的，就要像这样为每个人洗脚。就是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一个仆人的角色，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停在那个很高的状态，就是那种很好像就是很属灵的状态，就是一看见他就说，哎呀，你看见神就说你有生之道，我们就立马跟随你的那个很好的属灵的高昂状态中。当然也知道就是肯定不能一直那样，因为一直那样就没有软弱的话就可能会更有更多的问题吧。但是就是我的一个小问题还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处在就是或者是较长时间的处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中啊。然后张世杰弟兄好像分享的是你提到的说就是如果母亲不认可孩子的话，后面可能那个孩子会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满足自己。
我比较认可分享的这个，就比较觉得是比较新颖，然后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能因为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就使我们忘记了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第二点人物就是，因为我最近的工作的一个转换，就是从我觉得从2019年到2022年这三年我自己过得非常的低落，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价值感就是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转换，我感觉情况有一些好转。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因为现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因为同事听到同事说好像被领导又吼了，就会觉得他们会经常不太开心。所以我觉得我结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觉得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的认可要不能定位在满足于就是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因为我们自身的价值在随着环境和因时因地都在不停的变化。如果我们以外界的评价作为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就会经常焦虑，然后陷入自我怀疑的那个漩涡当中。所以我们要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坚定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认清自己本身具有的价值，这样就不会有存在这个问题。然后以宁姊妹，小雷姊妹，她那边是分享了，她是对陆可弟兄的分享，就是她自己自身的一些切身的实例，包括买房进行了一个回应，因为她说她也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在信仰上有一些追求，但同时对于属世的生活，比如说投资理财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希望能够过的一些更体面的生活。就是有时候可能在这个平衡，就他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好像也是手扶着犁，然后头又在往回望，就是这可能涉及到我们如何平衡这两种之间的一个需求。然后以宁姊妹她现在是因为家里有小孩了，所以她就是可能感觉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就是感觉可能2022年过得比较乱一点，因为家里也有很多家人感染了新冠。但是她觉得这就是小孩这种混乱的生活，其实也她从内心里面还是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就这种幸福感是虽然比较混乱，但她觉得这种幸福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主赐给的，所以他坚信就是明年2023年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就我们这组分享就这些。
那我们都分享完了，可能大家还有一点问题，我们可以放到祷告中吧，求神给我们解答或者是开启。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啊，向你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你的话语里面，在弟兄姊妹真实的分享跟团契当中，能够回顾我们 这个自己过去一年的生活啊，特别是你借着洛克弟兄这个啊，不是分享自己多么啊高大上，而是分享自己生命真实的体会，甚至软弱啊，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踏脚的地方，都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口子，也可以来分享我们自己里面很真实的情况。我们不必要彼此在一年结束的时候，不必要在听了央视的这个啊这些很多回顾之后，我们也跟着好像在比谁说的好听，而是我们愿意彼此做一个垫脚的，给对方分享自己真实的啊，分享打开自己里面的啊光景啊，我们真的是啊靠自己没有办法，的确停留在一个属灵的高位上啊，如果一直会停在那个地方，那个也就不是真实的光景啊，你没有把我们造成那个样子，你就是给我们一个秘诀，所以福音的秘诀是悔改啊，不断的回到你里面啊，不断的回来，就证明哎，前提就是我们可能会跑出去啊，悔改福音要会证明我们可能会犯错啊，神都知道，神给我们的宝贝就没有预期我们会用不到，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用啊，宁可还是在外面自己开心啊，我们宁可这个啊把神拉过来帮助我们在世界上要搏出位啊，我们借着一个啊一个神想要让他帮助我们啊这个回到我们那个啊世界上啊这个去弥补我们曾经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啊这个忘了自己当初信主的初衷是什么啊，我们信了之后有的时候又把神拉回到原来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这个对世界的那个心企图心又回来了，要把神带回去，哎，这个想要实现我们自己的梦啊，主在这一年最后一天的时候啊，你借着我们弟兄的分享，就我们真正要主为我们做什么啊，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开口来问他，主每一天每一刻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求啊，我们可以常常到他面前来求啊，你让我们借着这个我们有的求的机会显明我们真正的渴慕是什么啊，主用你自己啊，不单用你的祝福，我们求我们，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有各样的需要，说求你不单用你的祝福满足我们，你更用你自己来满足我们啊，就像我们知道啊，这个有爱我们的人在身边啊，我们就可以啊，不去那么计较他今天手里面拿着什么东西来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爱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那一切都会有的啊，希望就会有的啊，主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啊得到平安啊，在这一年最后的时光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喜乐啊，得到真正的喜乐啊，是的主，让这样的平安和喜乐啊伴随我们啊，跟随我们跨年跨到新的一年里面，是的主，带着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进到你的里面啊，有你以马内利的祝福，让我们就可以啊，在周围病毒的这个威胁当中，世界的这个啊各样的拉扯陷阱诱惑当中，让我们真正啊有属神的人的啊平安幸福啊，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啊，感谢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位，继续医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里面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
在
天上
的，
奉尊你的名为圣，
你
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啊，求主来赐福每一位。好，拜拜。
嗯，拜拜。
嗯，
拜拜。
好，拜拜。